VOA Plus。
好，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预计破例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在20大政治报告中说，从现在起中共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为20大量身打造的一个新名词，不久前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全面论述了这个新概念，其中说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就新在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摒弃西方现代化老路。那么人民不离口的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新在哪里？40多年人民常挂嘴边的改革开放将成为历史名词吗？习近平连任后的中共和中国将走向何方呢？我们今天呢，和我们听众观众以及我们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高教授你好。
您好许先生。
好，另外一位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高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节目讨论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呢啊，据我所知是始建于去年，但是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理论界对它的阐述开始啊逐渐增多，所以呢啊，它是为中共20大量身打造的一个新概念，由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推出。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高树超教授啊，这个据您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它新在哪里，奇在何处呢？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概念呢，我个人感觉呢，它没有什么新奇啊。我当初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觉得这有点啊，王沪宁江郎才尽的感觉。因为这个概念，你从以前的一些政治概念，比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乃至和谐社会相比呢，可以说是毫无亮点。那么你总的来看呢，习自从上台之后呢，他提的很多口号呢都有同样的特点，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时代为什么新完全没有表达出来啊，不像三个代表啊他表达的很清楚。那么我觉得呢，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王沪宁最初的想法呢应该是此人望之不似人君，所以呢也不要浪费脑细胞给他搞一些啊很这个花巧的一些新名词啊，所以干脆就弄一个毫无新意的新时代糊弄糊弄，反正10年之后啊，他要换人了啊，到时候啊，在下一任这个啊总书记下一任领导人再给他，如果比较强势的话，再给他弄一个比较新奇的概念。那么没想到呢，王沪宁没想到呢，10年以后啊，习不但还在，而且呢，好像还挺喜欢这种大白话式的口号，所以呢，照方抓药，接着给他弄一个类似的概念。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概念，就是说呢，就强调什么都强调中国独特的逻辑。有人就说呢，实际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我觉得呢，这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的概念，什么都强调中国，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辩论了，没有办法跟他讲理了。
高教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逻辑，一个是逻辑，一个是中国逻辑，一个是现代化，那么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高教授，我 我跟随一个问题吧，就是我看到您刚才说到呢，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其中呢许多评论文章呢都提出这个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新概念新就新在呢，它摒弃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欧洲的一些这个观察人士也非常注重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呢，可能要脱离原来的这个欧美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这么说呢，他就是有一个假设，就是说西方的这种现代化的道路就是这个经济开放，经济改革必须跟政治改革同步才能够成功。他认为呢，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就是说他认为呢，中国呢经过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实了没有政治改革，只谈经济改革也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那么究竟他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还要拭目以待。我个人的判断呢是他不能做到的，因为他现在能够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4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放弃这个改革开放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长此以往肯定会走进死胡同，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这个假设根本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跟西方走不同的路，这是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处处不离这个人民，处处不离人民呢，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一大特点。中共运用这个文人们的解释就是说呢，这个概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什么呢？还有不久前我们看推出的人民经济等等。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有人说把什么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其实并不等于就突出了人民的利益。世界上最残暴的政权还叫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呢。所以赖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呢？
哦，谢谢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中共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也许不知道这个词概念的来源以及危险的含义，或者就是在故意隐瞒。接着我们看一下现代和中国的词源它是什么意思。这都是外来语。这个现代是拉丁文，是从日文转过来的汉语，它的意原意呢是到现在为止。而中国这个词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出现的他用了一个借用了一个古汉春秋时代的古国的名字用的词，这个是在大概1905年。那么还有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危险的一个词，更是虚无缥缈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这几个，这是个虚幻的概念。这虚幻的概念呢，实际上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呢来自于19世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德意志帝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两个一个是铁血，一个是富国强兵。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前身后来就是纳粹帝国，而日本明治维新后果咱们都知道了，就是日本帝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侵略。所以现在在提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在引上了一个纳粹化，至少来说是军国主义化的道路，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方向。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共官媒洋洋洒洒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特点，但是我们归根结底就发现呢，似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共同富裕，构成了这个新概念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呢，是习近平的老套路了，并无新意。倒是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这里深入探讨一下。习近平去年年中左右推出了共同富裕的这个国策之后，到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概念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最近几个月，习近平才又重新提起，并再度火热起来。我请教高教授，您注意到这个曲折经历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也有注意到。我个人觉得呢，习近平他之所以呢先搁置这个问题一段时间，在去年他求是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后呢，他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了几个月，然后呢，这个最近几个月又重启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啊，据我所知，在这个中共的党内，还有在这个国内的这个一些商界呢，都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所以呢，他可能呢，这个是要应付啊，这个党内啊，对于这些有不同看法的人啊，对他的一些反扑，还有国内的这些资本大鳄啊，对于他这个啊这个提法的一些这个啊负面的反应啊，来这个啊统一下大家的意见。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看呢。就是今年最重要的这个政治的事件呢，就是二十大的召开。那么习近平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他呢最重要的任务呢，也就是这个来这个压服党内各个派系对他的一些可能的不满，然后呢这个来从政治上来搞定这些不同的派系。这也是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个共同富裕这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啊，先把它搁置一下，利用这段时间呢，先把政治问题来搞定。搞定之后呢，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这个为什么最近几个月又重提这个问题了，这就表明他已经完全掌控局面啊，已经能够压服包括党内啊不同派系，党外包括这些大资本对他的一些这个不同意见。所以呢，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掌控，他就可以再提这个问题了。这是实际上是习的一贯的做法。大家可以看这个，从他前边处理很多问题上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放弃这个问题啊。习其实是一个很有决心、很有定力的一个人。他过一段时间呢，他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啊，这个他经常这个说，不要看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他将来会给你拉清单的，所以他肯定将来还会再继续推动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高教授，我还是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提了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推出之后到发展的后来的一些艰难历程，那么为什么这个共同富裕本身，我们来看一下，它为什么这个共同富裕听起来这个很理想，但是实现起来好像就很难呢，连中共党内高层意见都不统一，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这个方法呢，跟以前是不一样。大家看，共同富裕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在邓小平时代，他也提过共同富裕，但是邓小平时代他做的更多呢，是他把这个饼做大。饼做大之后呢，他这个倾向一些这个，比如说低收入群体，让他们的这个收入能够更多的提升。那么这些呢，对于这些呢，这些大资本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习的政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他的政策呢，整个就是压制大资本啊，这个搞一些这个，比如说混合所有制啊，对大资本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打压啊，这个等等。从他对电商的打压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些大资本呢，现在他们就在讲，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继续要把饼做大，你提共同富裕，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现在在饼已经不能够再做大的情况下，你再提共同富裕，那就等于把我本来这个应该我拿到的东西，你把他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再拿给其他人，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阻力，就是说，现在随着经济增长见顶。所以实际上呢，这个从这个以前的共同把饼做大的问题，变成了把饼从你那儿切一块再补给其他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本质根本性质上不同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共同富裕啊，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一面旗帜和纲领提出来的。去年刚出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立刻形成了一股运动，伴随一些具体的方案，像第三次分配啊等等，这个等等这些措施呢，我们看到就大有雷厉风行之势。但是显然它引发了民营资本的恐慌，甚至在党内也出现了争议。我来请教赖教授啊，现在习近平连任似乎已成定局了，您认为他会不会在二十大之后全力推进这个共同富裕，这个带有习近平先民色彩的这个国策呢？
谢谢。中国呢本身就是个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在毛泽东时候呢，就是以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来作为分配原则，来减轻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但它的代价呢是整个社会贫困。当发展经济成为中共的基本路线后，社会的自然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习近平执政十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状况，天怒人怨。但现在呢，他要破坏中共来之不易的两届任期的传统，开始自己的第三任。那么巩固他的地位自然是他的首要任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劫富济贫巩固地位就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当年中共是靠的土改在中大陆农村立足的，国民党在大陆时候呢，因为舍不得分自家的财产，结果就失去了大陆。等到败退到台湾之后，就把台湾富人的田产就全分了，结果就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所以现在呢，习近平进行一个轻的话就是劫富济贫，重的话有可能是杀富济贫都可能的，就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赖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共同富裕推出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我们看到实行的并不理想，也并不顺利啊。刚才我和这个高教授讨论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甚至呢这个停滞了一段时间啊，共同富裕的提法呢也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突然又火热起来。那么您预计啊，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明显没有什么疑义获得第三个任期了，那么他会不会全力推进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呢？
这是一个，我说他是个非常首选的，他会有很多的行政资源，他会这么做。那么他会不会这么做，要看他的到时候的他的形势，因为呢，他在党内是否能够把所有的势力全部说服了或者压服了，他是否还必须使用这个就是秘密警察机关，就是KGB 机关。因为毛泽东当年实施土改的时候也遇到了中共的各级的强烈抵抗，他使用的是康生，用康生来杀别人，来杀任何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至少把他撤职。甚至这个事情呢，甚至在有些地方甚至几乎引起了共产党内部的内战。那么说习近平会不会这么做，就是要看他到时的形势了，他的权力巩固到底什么程度，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针对我们听众观众他们的评论和问题做出一些相应的回应。首先是这名叫王进的这个观众，他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呢是得让中国人把中文从头学起，否则中国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民主集中制、动态清零等等。兰花花他说，习近平所谓的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治理最大的亮点就是彻彻底底的去邓化。其实2012年习近平登基的时候，众多中国人都对这一位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寄予厚望，并对他开始的两年所谓反腐运动也给予较高的赞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在不断的反思这个所谓的反腐，与其说是为国家，还是在为个人，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显然习近平的所谓反腐就是为后者，言下之意这个反腐实际上就是选择性反腐，是打击是以打击整治对立面为目的的反腐。文子他说，如果说专制独裁但是内部有民主监督，这样也行，但是绝对不可能，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独裁只会创造一个特权腐败的群体。于次郎把所有的外资都赶出中国，中国人民终于实现真正的共产制度，迎来两手空空的快乐时代。刚才我们的这些听众观众呢，他们对习近平的这个提出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的 我们的这个反应还不太多，但是我们的听众观众主要都是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还是集中在习近平的这个连任这个问题上。那么我们就来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这个回应一下我们这些听众观众的这些评论。啊，首先高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评论呢很有意思，因为他就提到了习近平的这些名词，其中有些名词呢其实并不是新名词，你比如说民主集中制，这个是中共一直在讲的东西。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呢，我觉得是大家要注意到在习时代啊，他对很多既有的名词他有一些新的解读。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啊，这个改革开放呢，那么习近平的这个二十大报告之后啊，大家这个好像有不少人有忧虑，因为他的这个口头版本当中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但是如果大家看他的这个文字版本啊，据我所知道的这个文字版本呢，72页那个版本呢，当中是多次提到改革开放的，全文提到改革开放有9次，单独提到改革有48次，单独提到开放有28次。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是要继续坚持以前邓时代江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是呢会有他自己的解读。你比如说开放这个问题，对谁开放？以前咱们讲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进行开放，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看这个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个关键提到的就是说中国开放的一些成果，他提到什么？提到一带一路，对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对俄罗斯开放等等。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近几年的一个新提法，就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也是跟开放有关系的。就是刚才有个网友提到要把外资都赶出中国，这一点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呢，他并不是说要把外资都赶出中国，而是呢，这个你外资可以来中国，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自贸区，像海南是最大的自贸区等等，你可以在这些自贸区设立一些工厂等等，比如说特斯拉的工厂。但是呢，你到了中国之后，你不能够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你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来办这就涉及到最近特斯拉的老总这个马斯克，他很有名的一个推文他就提到台湾问题，他的台湾问题其实是跟这个中共的这个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中国来投资同时呢，你也要接受中国的政治观点，也要接受中国的政治立场，这样的话我们才对你开放。你不接受中国的政治立场，我们不但不对你开放我们还要把你列入，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这个禁运名单，像这个黑名单等等，不让你进入中国，不让中国的企业给你做生意。所以这是他的新的一种这个开放的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
赖教授，您的回应。
好，谢谢先从一个概念上说，这个在1989年的时候。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出了一本书，叫《大失败：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兴衰》。这个书呢，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兴起了。他说，这个关键是呢是在大简化。马克思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把它大简化了，归于私有制。他说，因为这个非常简化的概念，就给无数的劳苦大众提出了。展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进行革命。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呢，当习近平，后来中共包括从邓小平开始，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新理论的时候，越来越出来自个儿解释不清楚，出无法定义的东西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早就背离了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了。如果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你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要说它是共产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发现呢，我呢是一个悖论之中。一方面呢，就关于习近平连任的问题是一个悖论之中。习近平所处的位置，他掌握了中国的所有的行政资源，他是可以连任的，只要他乐意，别人任何人阻拦不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告诉我另外一样的，不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统一党。它是个各个山头组成的联盟，就是所谓的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呢，连毛泽东都要 巨浪山峰都不敢轻举妄动，那么习近平竟然敢对山头主义大动刀戈，这个后果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呢？
好的，
好的，
我们刚才谈了许多呢，这个习近平啊，这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主要内容啊，谈了许多，我们主要是重点分析了它的共同富裕，跟共同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江湖时代近四十年，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改革开放”。刚才高教授呢，详细这个啊，比较详细的论述了这个政治报告当中对改革开放的提法，仍然在提改革开放，但是明显有一点，习近平在刻意淡化这个啊改革开放。那么我来请教高教授，这个有人担心，就是伴随着一两代中国人长大成熟的这个改革开放呢，也许从此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您看是不是这样？
谢谢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这个概念呢他会接着去提啊，但是呢要注意呢，他对这个概念有新的解读，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开放是对谁开放的问题，还有从这个以前呢，这个是以开放为主带动国内的改革呢，变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际上更多的注重国内市场。那么最近有一篇文章呢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这个社科院他有一篇文章啊，来美化所谓的这个清朝啊、明清这个啊两朝的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他说呢，这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对中国啊要这个做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把自己关起来。所以实际上这个文章就很有意思，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揭示了一些这个将来这个习可能有的一些动向，就是说呢，将来呢可能这个他把这个开放的这个口子呢，他越关越小，虽然还是提，但是呢实际上是越关越小，他就会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不是说我自己啊要关闭开放的大门，而是说呢，是因为美国对我进行打压，欧盟对我进行打压。为什么打压？你比如说香港问题啊、新疆问题啊，他们这个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啊这个要对他们表示抗议，所以我们把这个大门对他们关上，才要用这种方法来对自己的这个做法呢啊进行这个辩护。所以我觉得呢，将来可能更这个可能看到的一种状态呢，就是说呢这个习还会去提改革开放，但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实质含义呢，跟我们这个在四十年所习惯的这个含义呢，会很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为这个自己种种限制做限制的一个新名词。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太多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给大家读了。一位姓杨的网友啊，他这个网名就是一个杨字。一位姓杨的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国家有国家的布局和战略，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显然呢他是与我们两位嘉宾有一些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中国的事情可能需要时间来解决啊，我们要主要看中国今后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说到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呢，我们看到这个改革开放与共同富裕，它反映了两个时代、两面旗帜、两个纲领，它本应该呢是承上启下的，但是现在呢却像有人说形成了一个前后抵触或者相互取代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有些人对此就感到不胜唏嘘，他们很多人还是担心改革开放会不会就此成为历史。我来请教赖教授，您如何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共，他将举什么旗？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国，他又将走什么路呢？
谢谢。这个均贫富甚至杀富济贫，大概率的是习近平连任后的政治经济路线。这个推测呢，我这个推测来自于中共建政后的经济政策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因为毛泽东的计划经济造成了极度的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没有步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后尘，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给人民以希望。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党制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在改革开放后，权力就与对财富的追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无处不在的腐败，社会就迅速的两极分化。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轻则是丧失向心力，重则是动乱。西方国家和日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好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没有这么大的高度的腐败。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没有，习近平没有，所以他要进行均贫富，他有这个想法，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嗯，
而且更何况习近平现在是被人嘲笑、被人咒骂的一个人，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均贫富、杀富济贫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当然，杀鸡取暖是一个办法，但习近平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的，我们感谢高树超、赖小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好，节目稍后呢，我们的第二个话题，这个讨论呢是习近平强力撼动动态清零，二十大后防疫松绑，中层泡影。好，我们继续，欢迎观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十月十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强力捍卫动态清零，二十大后防疫松绑，终成泡影。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说，十九大以来的过去五年极不寻常，他所领导的中共有效应对了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就便是应对和处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习近平说，中共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积极成果。习近平将继续严厉推行引发巨大民怨和争议的清零封城措施呢，其实早就有迹可循啊。最近中共各主要媒体连续发表文章为动态清零辩护和保驾护航，称动态清零呢可以持续并且必须坚持。那么中共国内外许多人曾希望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就没有必要将抗疫情政治化，清零措施也将逐步退场，现在看来这种希望已经成为幻想了吗？好，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另外一位呢还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推这个讨论过程中啊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看到习近平呢将他亲自领导和部署的这个动态清零视为过去五年来的一项重要成就和功绩，而实际上呢，动态清零却是目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坚持实施，在国际国内都引发重大争议的一个问题。首先请教这个新加坡高树超教授，您如何评价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他的 baby 所谓动态清零的这个评价呢？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我首先呢，这个去转述一下啊，二十大报告对于动态清零的评价，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我觉得这个评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首先呢，这个他这个评价呢，就是说把他的这个政策呢，作为啊一个这个胜利啊，作为一个胜利来宣扬，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对于他们所有的这个政治运动啊，即使是被公认为已经失败的政治运动啊，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呢，从来都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比如说对于这个文革的评价啊，文革这个国际上这个普遍都认为它是一个灾难，但是呢，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政府官方啊，把这个教科书当中对于文革呢，把它这个说法改掉了，以前叫它灾难啊，2020年的时候呢，把它叫成所谓的艰难探索，这个就涉及到刚才一个网友这个提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啊，国家的战略啊需要时间啊，这个这就是所谓我叫做大棋党的一种惯用的说法，就是说国家在下一盘大棋啊，那么这个将来这个大棋呢，究竟这个下的怎么样啊？我用时间来检验，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你失败了，不能说他失败啊，我可能今年失败了，我可能这个20年之后、30年之后还会翻盘啊。对于这个文革的重新定性，把它定性为艰难探索，也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没有文革，那么你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啊，好像说你没有得过癌症啊，那么你就这个不可能后来被治好啊，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好的，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实际上是中共一贯的这个套路。
这个我们回到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啊，习近平的评价啊，高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动态清零批评如潮啊，我们看到中国国内呢民间也是怨言四起，而习近平却把它视为一个丰功伟绩，列为过去5年来这个伟大成就的这个第一名第一条，那这个落差是不是有点大呢？
这个我觉得不奇怪啊，因为最近呢，这个像《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啊，他们这个就采访了这个清华大学的李道葵教授，李道葵教授呢就说呢，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政府系统的运作呢，就像是一辆跑车，踩油门和踩刹车的速度都特别快。
嗯，
所以呢，虽然现在呢，他还这个宣扬说这个所谓这个动态清零政策的胜利等等，但是呢，如果说将来这个有一天，特别是我个人的预测呢，可能是在这个开完二十大之后，到这个明年3月份开两会啊，中间这个时间点的，如果政府突然宣布，我说我们要转向，我们要结束动态清零政策，这个我也觉得一点不奇怪。
嗯，
因为呢，大家可以看他自己提到这个二十大报告当中的评价，后面他提到一个点，就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他就是说意识到这个疫情防控呢是要有经济的社会的代价的。哪一天他这个代价承担不了的，他很可能直接就一脚踩刹车，要去这个结束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好的，
这个我就是一点不奇怪的。
好的，我们后面还要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网上的一些评论是对于动态清零的一些评论是极为尖锐，有人说呢，奥克密戎只有在中国活出了尊严，还像一个人人畏惧的病毒。也有人尖锐的讽刺说，疫情之初啊，他死活不承认他来，现在呢又死活不承认他走。欧美国家现在早已基本恢复了生活常态，就连对疫情更为重视的东亚的日本啊、台湾啊、香港，我们看到最近也基本上都取消了封控限制措施。我来请教加拿大的赖教授，在疫情防控的问题上，为什么国外以及中国民间的看法与习近平有如此大的差距？难道真的是外国都在逆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谢谢。 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非常具体展现了中共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我不是病毒学家，所以你就不敢对新冠病毒是否是人工合成的问题上妄加评论了，只回顾一下习近平的决策过程。由于 SARS 的教训，中国呢花了巨资建了一套高度垂直的防御和报告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呢要由最运作起来，要由最决策时候要由最高领导人批准。而武汉和湖北的有关部门很早就发现了新冠病毒，但是呢但是他要求公布疫情的这个要求呢被习近平否决了。习近平呢就这个问题上面做了一系列的重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他耽搁了。当疫情发作的时候，他在缅甸，刚从缅甸到了云南，正在云南的边陲地区和少数民族阿瓦人唱一个70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叫阿瓦人民唱新歌，在欢度新春呢。所以当突然间武汉没有任何预警就封城了。封城的结果呢，他呢继续这个路往前走，他以为能够这样的能够用行政方法可以解决病毒问题，就像 SARS 那样子的。所以呢他拒绝了川普总统的帮助要求，提供帮助的要求，而且对韩德赛进行了一个释放了假信息，结果造成了世卫组织也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之后呢习近平呢又做了几个重大的决策，就是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失控之后，第一个呢说是病毒来自美国，第二呢就是利用中国在口罩等防疫防备装备上面生产优势来扩大中国的影响，来说是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这样的话的结果呢，习近平就把一个普通的一个防御问题，正常的防御问题和他的政治权力和中共的制度联系起来了。
嗯，
实际上呢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
嗯，
就走到现在了。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刚才这个赖教授的这个论述呢，实际就印证了刚才一些网友们的我给大家援引的这个网友们的这个看法，就是说当初死活不承认他来，现在又死活不承认他走。这里边的确是有其原因的。什么原因呢？政治原因。其实早就有人看出来，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清零政策并没有把防疫情这个问题呢放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一种政治防疫，涉及到与西方进行制度竞争和东升西降等等问题。因此习近平不会轻易放弃动态清零的模式。我来请教高教授，中国国外和民间有大量观点批判中国过度防疫是反科学反人类的这个防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于这个看法呢，我是完全同意。确实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呢是反科学的反人类的。从反科学来讲啊，你比如说这个看这个现在奥密克戎啊，这个它基本上就发展成一个大型流感这个样子，对人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有没有必要搞这么这个严格的这种封城措施清零措施？对这一点呢科学上已经有定论的。所以呢这个中国迟迟这个不采取这个跟西方相同的政策，很多这个西方国家这个还有海外这个评论人士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中国啊，这个防疫呢这个动态清零呢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是一个防疫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啊《论美国的民主》当中，他有一句这个名言，就是说在美国所有的问题最终归根到底都会落到法律问题上。那么在中国呢我可以套用他的话，就是所有的问题呢归根到底都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那么这个动态清零呢也是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习呢他就发现呢，在这个二十大召开的前期呢，这个是否能够忠诚的执行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呢，实际上是成了他一个检验官员忠诚度的一个砝码。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呢在中国呢各个地方呢往往出现 对于防疫措施层层加码的现象。你比如说中央只要求啊这个隔离七天，他可能地方加码到14天乃至21天啊，最后甚至于42天。所以呢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病毒你这个顶多封14天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封21天，封啊42天呢。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要用这种做法来向习表明他对习忠诚，就是说你正确的决定我执行啊，正确的决定你执行的话，这个不叫忠诚啊，只有你错误的决定我也执行，这个才叫忠诚，是不是啊？这个叫愚忠，叫盲忠，这种能检验出是否忠诚的问题。所以地方官员呢，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呢，来表明他们的忠诚，从而在20大当中呢，能够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取得一席之地，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现在呢，20大尘埃落定之后，可能这个座位都排完了，可能有些拿不到座位的人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好的，
可能执行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力了。
是的，所以呢，在中国抗疫呢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因此才有人指责中国的防疫是反科学的防疫，但是中国却认为呢，啊，实际上他们这个决定。清零封城的这个决定实际上也是建立在科学医学的这个考量之上，那就是啊，中国人口众多，一旦放开，如果病毒蔓延开来，那是不得了的。一般来说，亚洲地区的人口稠密，更重视防疫啊。我想请我们现在人在新加坡的这个高树超教授，听说新加坡现在每天也有8000到10000的新增病例呢，那么新加坡是怎么预防这个问题的？
新加坡呢，政府的决策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决策啊，也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策啊。在国内有些媒体上曾经有的媒体嘲讽说，新加坡的这个防疫政策呢，是属于仰卧起坐式防疫啊，有时候突然封，有时候突然放开。但是我觉得呢，这实际上是对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的误解，因为新加坡它每一个政策呢，都是经过政府的官员跟这个有关的专家经过科学论证做出的一个决策。就是说最近像您提到的，就是虽然说这个数字呢屡创新高，但是呢新加坡政府呢还没有决定封城，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的，那么这个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啊，这个新的这个变种，包括奥密克戎变种，它的最重要的这个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传播性很强，但是呢它的致死率很低，所以他们最关注的一个数据呢，就是致死率。虽然说这个数字啊，这个很高，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的致死率并没有提高啊，最新的统计致死率反倒降低了，所以不会对于医疗资源造成挤兑，大部分人在家里吃一吃这个感冒药就可以了。所以呢，为什么要对他进行忧虑呢？就是一个大号感冒而已。
是的，但是习近平呢，他是常常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这个问题挂在嘴边上，自诩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可以不惜代价。中国官媒呢，则对国际批评意见反唇相讥，称外国躺平不会躺赢，动辄就拿欧美大量的死亡人数。这个死亡数字来说事，中国民间我们看到也有大量的人民支持政府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负责任，效率高。那么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国际社会和中国防疫理念的这个不同？欧美国家是不是在躺平？是不是在躺平躺赢？
嗯，好，谢谢。这个国际社会的特点是多元，西方社会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那就是英语就是 civil rights。 而中国社会呢，这是中共控制下的高度集权，中共呢也不承认所谓的这个 civil rights， 这个基本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还把维权律师都给抓了起来。由于在人权问题上的根本差异，中国政府就对自己生活在自己领土上的人享有无限的权利，可以做西方政府所无法想象的事情。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制度优势，习就是想靠着这个制度优势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西方国家呢，不是躺平也不是躺赢，西方国家无数的实验室、制药厂、医院和无数的志愿人员都在全速运转，每个人都在约束自己家人，提醒自己和朋友注意防疫，支持和鼓励防疫第一线的人， 这就是公民社会，就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葛兰西在对比西方和俄罗斯社会所发现的。他就是说明由于公民社会，西方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不是布尔什维克能够战胜的。
好的，那么赖教授啊，指明了一个事实，西方没有躺平。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方，我们就拿美国为例，啊，美国现在啊，发明了多少种疫苗了？高效率的疫苗。就拿我来说啊，我最近到欧洲去了一趟旅行，我很担心。听说欧洲那边呢，这个疫情呢，这个疫情传播得很快，几乎很多人都感染。那么所以呢，我就打了第三针的加强针。我到现在为止啊，我已经打了两针啊 ，Moderna 这个基本疫苗，然后我注射了三针加强针。所以这一点，我就从欧洲回来，我安然无恙。啊，安然无恙。我以我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美国没有躺平，美国是用科学啊来抗疫、来防疫。啊，我相信呢，这个新加坡和加拿大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又有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抓紧时间啊。VXZ 这位网友说，两手空空才能实现西朝鲜模式，清零的目的就是要让底层两手空空，然后施舍一点就要感恩戴德咯。Jamery Lin 他说，习近平最喜欢清零了，人民苦了就没有反抗的想法。毛泽东这位网友名字很霸气，毛泽东啊，他说，数千万的中国人被关在家中，学校关闭，商业活动停滞，一座座城市处于静止状态，中国再次封锁了很大一部分社会活动，试图用一场运动彻底根除新冠病毒。随着世界其他地方逐渐学会与新冠共存，这场运动显得越来越反常。尹世阳他说，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企业倒闭，多少商铺关门，多少人跳楼，多少人失业，多少人没有收入，多少人还不起房贷，多少人之前七天一检，现在每天一检，各省各地都一个比一个厉害。大家提起动态清零呢，有说不完的控诉啊。但是我们有一位叫魏其军这位先生，他说，请问中国不实行动态清零应该实行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这位网友，或者说我们这位观众他的问题，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简要回应一下。首先高教授，中国不实行动态清零他应该实行什么呢？对不起啊，高教授现在他的啊声音我们听不到。那我先来请啊赖教授您来回应一下好吗？
好，谢谢，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的是觉得随大流，顺其自然，开放。
随大流，
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说，人的生命不是一回的事情的。想想中国内战，想想他当年从江西开始的，这个苏维埃，什么时候共产党把人的生命当回事情了？没有当回事。既然没有把人的生命当回事情，现在也就不要当回事情了。开放，随大流，大家别的国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
好，随大流，随大流其实是一个大白话。随大流的真正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跟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就好了。就是说呢，你不要什么都是中国式。中国式呢，这个有的时候是挺坑人的一种做法啊。不知道我们跟这个新加坡的连线还没有？好的，我们现在接下来一个问题来讨论啊。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中国的防疫不是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科学的防疫，是不是？而是一种呢，这个基于政治问题上的这样一个防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现在二十大已经开完了，对不对？现在二十大开完了，那么习近平刚才赖教授提出，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大流啊，随大流。那么现在就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无论习近平和中共官媒如何嘴硬，不想随大流，但是毕竟动态清零呢，是劳民伤财引发巨大民怨的一个决策，得不偿失。所以也许不排除中共二十大之后呢，这个硬政治压力减少的时候，它会逐步的缓解啊，严苛的封城清零措施，直到最后跟国际社会保持一致，随大流。请问赖教授，有没有这种可能？
谢谢啊。这个可能性有，但是它的前提是习近平没有连任。因为呢，习近平他已经把自己的权力、把中共的制度和病毒紧密在联系在一起了。现在呢，又利用健康码对居民个人进行精准的控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身控制工具。那么病毒呢，既是习近平巩固自己权力的手段，也是必须的。由于习近平已经失去了人们对自己领导人的基本信任甚至尊重，习和他的支持者们就只能依靠病毒来要挟让人们就范。
嗯，
就是没有病毒也要制造出来。
嗯，那么赖教授有这种这个本来这个问题应该请教高教授的，但是呢，这个高教授现在连线呢，我们还是接不回来啊。哦，连好了，好，非常高兴啊，高教授又回来了。高教授，我们刚才呢，这个谈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封城清零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随着二十大的这个结束呢？就是说。习近平会逐渐退场。刚才实际您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就连中国人也意识到，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是掺杂着大量的政治防疫的因素。啊，我们曾经有批评人士呢，在我们节目上说过，说呼吁中国提前举行二十大，让习近平连任了，他就不会继续折腾了。但是昨天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政治报告中的讲话，以及最近官媒连续出面为动态清零保驾护航，可能会让许多人的期待落空。那么您认为呢？也许不会。那么高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这个对他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就是首先这个最近大家都提到的，最近呢这个防疫措施加码，这个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因为二十大临近，地方官员要表忠心，所以他们层层加码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政治动作。但是二十大开完之后呢，他没有这种动力了啊，他是不是还会持续这种层层加码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疑问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也提到呢，就是说在习的领导之下呢，中国政府呢，它就像一个跑车啊，那么它踩这个油门和踩刹车的速度呢都很快，所以将来呢，有一天呢，它对动态清零这个政策呢也开始踩刹车，我也是不会奇怪的。但是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因为大家看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新冠政策、动态清零政策已经持续了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三年时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动态清零中国的防疫政策的一个利益群体，就是说这些做核酸的这些公司啊，他们这个有大量的收入，就是政府通过这个公共健康的经费这个去对他们进行这个做核酸进行付款，所以这实际上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入模式。所以呢，如果说要这个结束清零政策的话呢，那么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他们肯定是最先起来反对的。那么我预计呢，在中国结束这个清零政策之前呢，习呢很可能会开展新一轮的这个反腐运动。反什么呢？就是反这些核酸公司。因为这些核酸公司为什么选 A 公司不选 B 公司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某些政府官员可能有一些利益交换，那么他可能通过反腐把这些打掉，然后这样的话呢再来推行他的结束新冠清零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一个做法。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高树超、赖小刚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过程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是第一，开幕式上江泽民缺席，胡锦涛冲席微笑，老人政治疑死吗？ 第二，习近平89次说安全，为增加凝聚力还是为连任找借口？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